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集体学法会被非法绑架。2009年5月6号，重庆市丰都县城六名大法学员第一次在同修彭运兰家集体学法时被当地的恶警绑架，之后四名同修被非法关押数天被放回家，曾世芬、彭运兰两位同修被非法关进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恶警对其中放回家的四名同修说，你们学法的程序内容我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于你们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呢？集体学法为了共同提高心性，让大家的修炼状态更好，而在正法走到了最后的最后，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还出现集体学法而集体被非法绑架之事。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当地的同修平时集体学法时就很不注意细小而有严重影响安全之事，例如到同修家学法时敲门咚咚地乱敲，并大声叫门影响四邻，学法过程中竟然敞开大门，有一次邻居走过来说，你们怎么不关上门呢？二、许多同修手机随身携带，打电话不分场合，关于电话安全之事，明慧网多次而经常谈到，而当地的同修自认为此地区安全不会出事，为此而思想麻木。三、有的同修自认为自己文化高、悟性好，在学法时用半提问的方法学法，提出200多个问题，例如提出什么是法、什么是高层次的法等等的问题，让其他同修解答，自己也在师父的各地讲法中找出答案，装订成小册子传与其他同修学习，这是一种严重的乱法行为。有同修提出这样做不对，然而跟着学的同修却认为他们走了一条捷径，直接把法解答清楚了，还认为层次不一样等等。师父讲，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施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弟子们切记，所有法轮大法的经书都是我讲出来的法，都是我亲自修订整理的，以后任何人都不能再从我的讲法录音中摘写或整理文字材料了，无论以什么借口都是乱法啊。见精进要旨，精醒。我们认为尤其这种乱法行为是最严重的，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的因素才是旧势力因素下手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大借口，也是造成这次集体学法集体被绑架的主要原因，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走好今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再写无效的证词了。时至今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大审判即将开始了，可是来自大陆的揭露迫害文章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点名迫害者的姓名，也没有迫害者的单位、电话、通信地址等，只以恶警、警察或居委会、派出所相称，写明具体恶人的姓名、单位、联系信息，包括其家人的全套信息，对恶人才有更直接的揭露和震慑作用。有的学员说，某某不一定是恶人、恶警，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人情表现，制止人作恶，让人弃恶从善，才是善待众生，包括被旧势力安排起负面作用的人。 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个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是不是扮演了恶人恶警的角色呢？那个时候不就是恶人吗？是不是应该把真相揭露给其本人和当地民众，从而震慑和制止他呢？太应该了，否则等于隔靴搔痒。在明慧网以前很多交流文章中，同修们都谈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是多么害怕明慧网上的恶人榜，他们有的过一段时间就主动去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查一查，是不是有自己的名号劣迹。我们同修揭露迫害文章在明慧网发表的第二天，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就接到国内外同修打去的劝善电话，他们非常害怕这些无名无姓无电话无地址的，还有揭露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同修们就会制作成当地的真相传单或小册子供当地同修散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开创出了当地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没有具体姓名单位联系信息的文章制作成资料讲真相效果会如何呢？389期明慧周刊同修交流文章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这样的报道是没有震慑力的，说不定旧势力在另外空间中还在笑呢，谁知道他在说谁呢？又没有说到我。反映到我们人间，恶人也不怕，因为世人不知道作恶者是谁，更没有起到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这样的文章编辑成真相资料，在老百姓心目中会大打折扣，可信度大大下降。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的。我认为，到大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篇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就是一份份证词，那些个没有姓名的证词在作证什么呢？综上，我觉得我们所有写揭露迫害文章的同修都应当重视这个问题了，都应当把对大法弟子实施迫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电话，包括手机和家庭单位等相关信息全部曝光，把整个迫害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三要素写清楚。另外，组稿或发稿的同修发现内容不全时，应以负责的态度指出应补充的内容，相关责任人的基本信息，协调人也可组织其他同修帮忙收集。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需要相互圆融、相互支持。最后还特别建议我们组稿或发稿的同修，一是都看一看明慧网的恶人榜，加深印象；二是看一看明慧网2009年7月6日在职警察对曝光迫害讯息的一点思考这篇文章，对我们组稿或发稿同修会有莫大的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怕心，曝光邪恶，制止迫害》。最近河北魏县西河营镇连续发生了两起镇610级联防队大白天绑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一次是6月8日上午，两名女同修将一本明慧小册子送给了一个卖部门市部的售货员，售货员正在看的时候，镇610恶人倪建功突然闯进来问：“你看什么？从哪里来的？”那名售货员就指向走出门市部不远的同修，倪立即开车追赶，将两同修绑架到镇610。另一起发生在6月15日，恶徒开着610的车跟踪追赶两名同修，一直追到一名同修的家，进家就搜，搜出一本转法轮、一本明慧周刊和一幅师父的法像，随后将两名同修绑架到610。恶徒将师父法像摔在地上，逼同修踩。同修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抵制邪恶的胁迫。”随即遭到恶人用耳光子毒打，鼻子、嘴都流出了血。尽管这两起遭绑架的同修在当天都回了家，但做得不太尽人意。头次是恶人强行按着同修的手，在邪恶自己写的什么东西上按了手印后，被一位同修的亲戚领了回去。后一起硬是向同修的子女勒索了1000元后才放人。为什么在政法进程到了最后的最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 邪恶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绑架迫害大法弟子呢？经于部分同修切磋，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对当地邪恶迫害揭露曝光的不够。很长时间以来，西河营镇是全县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到底为什么呢？不就是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解体邪恶、制止迫害上做得不够吗？据说有一次同修曝光邪恶，将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制作了粘贴，贴在其家大门上，该恶人看后反而更加邪恶了，因此以后再次发生迫害，许多同修就不敢揭露曝光了，这更加助长了邪恶的疯狂。二，行不成整体，缺乏协调人协调。除了镇外多数农村不说，单就镇内及周边村街来说，这里的同修很少沟通，即使迫害发生了，都没有及时相互转告，在第一时间使多数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而是互不通气，等事情过去了，或是在赶集的时候碰面了，才说一句，听说谁谁出事了，为什么？不太清楚。回去没？回去了。认为回去了就万事大吉了，把师父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忘在脑后了。三，不注意向内找，尽管我们修的有漏，也不许旧事里迫害，但是迫害发生了就得找一找我们自己哪方面没做好，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有的同修向外找，自己被绑架了，不是向内找找自己哪里修的有问题，而是怀疑谁把自己告了，用人心对待。假如真的有人向邪恶告你了，自己也得找一找为什么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我们按着师父讲的做了吗？包括我自己做的也不好。四，归根到底还是法学的不好。先不说在学法的过程中是否真正用心学好法，大多数同修学法还是很好的，就是集体形式或环境也存有不足。比如有的同修不敢让同修到他家去学，怕。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同修敢于提供学法环境，而有的同修又不敢去，还是怕，所以就今天在你家，明天在他家。当然不是说这种轮流形式不好，而是说抱着一种怕心能学好法吗？所以出现这个干扰那个迫害就不足为奇了。总之，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反映出一个大法修炼者的修炼状态，一个地区环境的好坏直接反映出这一地区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不管我们以前修的如何，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在正法最后的阶段对照大法，能够找出差距，找出执着，修去人心，积极主动地开创正的环境，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最后建议本镇同修能协调起来，形成整体，针对当地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集中发正念，彻底否定它的存在，彻底予以清除。同时要加强正念，加大揭露邪恶迫害的力度，开创救度众生的有利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迫害的过程也是修好自己的过程。揭露邪恶的迫害是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是讲真相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好自己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什么那么多被迫害过的同修至今没有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我所了解的有这么几种情况。我受到的迫害不厉害，不值得写，时隔多年好多事记不清了，我不知道迫害我的恶人恶境都是谁，还有在迫害中走了弯路的更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怕心在阻挡着自己，二是自己的空间场不纯，邪恶因素在干扰。我在写揭露邪恶迫害自己的文章时，就经过了修去怕心的过程。当时学习师父的经文，也觉得该揭露，但就是怕心阻挡着，
从写文章到投稿明慧就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中的怕心也是一点点修去的。当时最主要的怕心就是怕恶人反扑，实际上是法理不清。其实这也是多数正念不足的同修的通病，这个通病用师父教给我们的在三界外看人是反理的法就迎刃而解了。邪恶的干扰因素是怕曝光的，不甘心灭亡的，因为曝光邪恶就是解体的邪恶，所以他们死死地阻挡着我们，不让我们揭露，不让我们曝光。在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某一个小区，协调人组织受过迫害的同修们集体学法交流后，大家都认为该揭露迫害的恶人了。为了消除怕心，整体提高上来，受过迫害的同修，大家同时都各自写自己被迫害的经历。甲同修写出自己的揭露迫害文章后，乙同修看了说，怎么我们俩一起被抓到乡政府那次你没写？甲同修说，我没有被抓到乡政府。乙同修说，怎么没有？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两个一块关在乡里的，你怎么说没有呢？甲说，就是没有我。二人争执起来，乙同修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一起发正念吧。于是两人坐起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后，甲同修说，我想起来了，那一次就是我们俩一块被抓的，我写上。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对于有各种执着心的同修，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里起的干扰。以上这个实例说明，对于怕心人很重的地区，协调人也可以组织当地所有被迫害过的同修集体学法，集体交流，大家都写揭露邪恶的文章，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我认为只要我们正念足，坚定地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坚定地揭露邪恶的迫害，就是解体了自己空间场的不正的因素，就是在大法中归正了自己，修好了自己。同时揭露迫害的文章发表在明慧网，就是大范围的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人间恶境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高层生命。也许所有被迫害的同修都站出来揭露迫害了，这场迫害也就终止了。我认为揭露邪恶的迫害就是不承认迫害，而不揭露迫害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我们不是经常说不承认这场迫害吗？不承认迫害为什么不揭露呢？揭露迫害是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因此是凡受过邪恶迫害的同修都应拿起笔来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在明慧网曝光邪恶，解体邪恶，终止迫害，原如师父所要的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的一些个人认识。读了明慧网2009年7月16日文章，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我有一些个人认识整理出来和同修们交流。第一，关于如果共产党不迫害法轮功了，法轮功还要解体中共吗？常人问这个问题可以理解，尤其是对共产恶党心有余悸有怕心的人，会在思想中有这样潜在的想法，只要他不惹我了，我就可以和他和平共处。其实从常人的理来说，犯了罪就要被审判，就要受到惩处，罪大恶极的就得处死。共产恶党几十年来在和平时期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很多即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共产恶党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只有沉重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作恶，残害修炼真善忍的广大民众。这样的一个大恶魔能允许他继续存在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杀人犯说他不再杀人了就无罪了，不用承担罪责了吗？一定要承担的。从高层的理上看，在宇宙正法事关全宇宙生命生死存亡这么大的事情中，共产恶党充当了干扰破坏的直接打手，致使无数生命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恶魔能允许它留存吗？神佛已经定了解体它，神佛的意愿就是天相，佛讲出来的就是法。关于这一点，作为修炼的人在思想上不能犯糊涂。 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共产邪党在另外空间的因素已经被解体了，现在中国这个体制只是当权者为了既得利益在维持，同时被旧的因素所利用，对大法弟子讲真相起破坏作用的是另外空间一些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和旧势力剩下的因素在指使坏人。我们自身思想中有不好的东西也会出现麻烦，所以我们仍然要严肃对待发正念这件事情，认真清除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坏东西。第二，关于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我觉得我们讲真相的切入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讲清法轮功真相，二是揭露迫害，让世人认清中共恶党，从而选择退出。这些表述方式都是容易让世人理解和接受的，但是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这样的概念对于有些常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而且很有深度的概念。我们讲的解体中共有两层含义，一是解体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二是解救被中共人间组织绑架的那些世人，世人都退党了，中共的人间组织也就解体了。我们在人间解体中共是指中共，而不是指误入中共没想与中共同归于尽的世人。大法弟子现在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自己认清真相，理智清醒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和出发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带大法小弟子的一点体会。我家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从一怀孕我就相信这个生命一定是为法而来的。孩子出生以后，我经常让他看师父的照片，看法轮图。上幼儿园后，我开始尝试给他念法，但他坐不住。上学后又试过几次，他还是总想玩。大概是3年级时，有一次我陪他听师父讲法磁带，每天晚上听一面，虽然一开始他听着听着会睡过去，但这次终于坚持听完一遍讲法，而且从那以后，再说让他听法，他不太排斥了。我想一个生命走入大法真不容易，另外空间的干扰太多了。小孩自制力弱，一定要坚持下去。后来因为孩子不愿意自己坐那儿听法，就改为每天睡觉前我给他念法，一直到现在。开始我每天只能读一两段，后来他有时主动要求一人读一段，慢慢的他能安静地听完一个章节。除了因作业多或其他事上床太晚，学法基本上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引导孩子学法的过程暴露出我的许多执着心，孩子坐不住不听话时，我的火气就往上窜，真恨不得冲他吼一通，要不就揍他一下，总认为他得听我的，这是为他好，做最正的事，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天性特点，过高的要求他。后来在学法中悟到，这样做等于是逼他学法，也是坏事，弄不好还会把他推出去，同时也发现了我对他的情太重。而且我们俩一起读法时，潜意识中我一直认为是帮他学，总要分心观察他的状态，不时提醒他好好听。渐渐的又悟到学法的基点不对，自己怎么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指挥别人学法呢？自己也应该是一个学法者呀。在人世间我们是母女关系，但在师父面前我们是同修，同修一部法都在大法中熔炼着，不是我教他学法，是师父在看护着他，大法在改变着他，我只不过是和他结缘共同修炼。于是我对他说，咱俩是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一起学法，他也感到很快乐。学法以后我还注意引导他在日常生活中修心性，按真善忍做好人。现在他懂得对谁都得好，要有礼貌，尊重别人的劳动，不妒忌人，不欺负人，学习上要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当然也有做不好的时候，但他已经知道了具体的做好人的一些标准，自己也在不断地约束着自己， 同时我也经常与他交流，讲自己修心性的过程和悟道的法理，周刊和周报上的一些内容也讲给他听。在按照法理指出他的不足时，我也诚恳地希望他也提醒我改正不足，共同提高。所以他也经常能告诉我他在学校里守住心性的事，也提醒我又出什么执着心了等等。就在前几天，我第二次做面膜时，他认真地说，妈妈，你是修炼人，不应该这样做。我猛然醒悟，不能放大这个执着，马上答应他以后再也不做了。由于有学法的基础，在消病业时孩子很懂道理，认真地听我读法，心里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也向内找是不是最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最后病业也消了，法理也明白了许多。我做三件事时都不瞒他，告诉他邪党怎么干坏事毁灭众生，我们要救人，救人也要注意安全，要理智智慧地去做，使他有了救人的愿望。有一次他还智慧地劝退过一个同学，还写过真相纸币。他喜欢学乐器，我就让他练习一些大法学员写的乐曲，告诉他这也是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结果听得多了，他爸爸有时就哼唱这些曲调。在大法小弟子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修去了许多后天的执着私心，充实了佛性。今后我还要提醒孩子坚持练功，坚持每天学法，继续背红吟，更多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的责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对于妒忌心的一点认识。看了师父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其中谈到有同修在做正式法的项目中不愿意服从其他同修的安排。其实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如果是觉得比自己修得好的同修安排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做，如果觉得修得不如自己的同修就不愿意听，甚至包括在集体交流时，觉得比自己修得好的同修就愿意听他谈，如果觉得同修明明悟得不如自己，而在谈心得体会时还摆出一种悟得很高的姿态，心里就着急，给他指出来他还不听的话就更着急，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呢，明明悟得不对还不听别人的意见，我是为你好啊。后来在一次学法中，法才一下点给我，自己原来是有一种很强的妒忌心在起作用啊。师父在转法轮妒忌心中讲到，可是在他们班组里或者他们同一办公室里有个人干啥啥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而我自己那种觉得修得不如自己的人给自己安排事情自己就不愿意做的心态，不就跟不如自己的人当了自己的领导自己不服气的心态是一样的吗？包括在谈心得体会时，不愿意看到觉得悟得不如自己的同修摆出比自己悟得高的姿态，也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啊。不然心态应该是祥和的，语气很善地给同修指出不足，同时宽容地给同修一个逐步提高的时间，怎么会急呢？其实就是一种不平衡，觉得不如自己的人就应该摆出不如自己的姿态，这就好像不如自己的人就不应该当自己的领导是一样的心态。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的后效应。 救人的效果、质量和大法在社会上的声誉，要靠我们真心用心做才能达到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看到有的同修在做真相方面不经意地存在后效应的问题。比如对于护身符，同修曾提问过师父能否用那些神佛的形象的护身符，师父已告诉我们不合适。很长时间了，有的同修还在用，就是没有考虑后效应的问题。有的常人会把护身符当作佛教中的神佛供起来等等，那不产生喧宾夺主的负面效应了吗？真善人是生命存在的根本，认同大法才是进入未来的保证。小小护身符的本身并不能代表真相，也达不到讲清真相和救人的效果。比如有些学员在真相短语或纸币上写的一些用语很不严谨，像法轮大法就是好，诚心常念把命保，无灾无难人欢笑。再比如常念法轮大法好，消灾去病保安康，百病消。可是常人到哪天会得什么病，到哪天会遭什么难，都很难预料的，因为现在人的业力都很大了。那么常人常念法轮大法好，就无灾无难消灾去病，那欠债就可以不还了，什么难都让师父去消，什么病都没有了都要师父去承受。当然我知道同修真正不是有这种思想的，可是不经意中字里行间却在这么说。即使修炼的人，师父慈悲救度给消掉的之外，剩下的也得我们自己承受。转法轮里讲到的一个人，这人一生当中一定要得脑血栓的，可是当这个难出现时，师父已经帮他消掉了很多很多了，使这个难变得很小很小了，可是他却还在怪说法轮功出了偏而得了脑血栓。试想当一个人真的接受了短讯或真相币上这种讯息后，尽管师父帮他消了一部分业力，给了他福报，可不能过头到无灾无难的地步啊，欠债可不能都不还呀。另一方面，当这人出现了什么病或什么难时，会不会像脑血栓那个人一样反而怪大法？这就是后效应的问题。我劝下来的或其他同修劝退的，也有常念法轮大法好的，我就看到几个经常生病的，有的刚刚表示好答应三退，就在一个小时之内丢失钱财，好在及时的给予解答了有关业力方面的问题。我告诉他丢失了这钱却消去了一个很大的难，是大好事，常言道破财消灾。讲真相中我有时也引用一同修写的神为何允许人世间的苦难存在中的故事。两个旅行中的天使到一个富有的家庭借宿，这人家对他们并不友好，并且拒绝让他们在舒适的客房过夜，而是在冷冰的地下室给他们找了个角落。当他们铺床时，较老的天使发现墙上有洞，就顺手把它修补好了。年轻的天使问为什么，老天使答道有些事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第二晚两个人又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农家借宿，主人夫妇俩对他们非常热情，把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款待客人，然后又让出自己的床铺给两个天使。第二天一早，两个天使发现农夫和他的妻子在哭泣，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奶牛死了。年轻的天使非常愤怒，他问老天使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家庭什么都有，老天使还帮助他们修补墙洞，第二个家庭尽管如此贫穷还是热情款待客人，而老天使却没有阻止奶牛的死亡。有些事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老天使答道当我们在地下室过夜时，我从墙洞看到墙里面堆满了金块，因为主人被贪欲所迷惑，不愿意分享他的财富，所以我把墙洞填上了。昨天晚上死亡之神来召唤农夫的妻子，我让奶牛代替了他，所以有些事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这里说的就是大难化小难了，人不知道他真正的难有多大，得了福报还在怨天尤人。我认为说人无灾无难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人不可能没有业力，有业力就难免有病有难，没有业力那不就是神了吗？更何况当今业力滚滚的世间上的人。还有一方面，我们修炼人在讲话方面不能说绝对了，这也是在修炼中应该要注意的。我曾经在一次给一个中学生讲真相劝退团队时说了永远幸福之类的话， 当天晚上，师父就在梦中点化我在这方面的修口，说出的话会给定在那里，让人家消不了业，对人并不是好事。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注意，不要把话说绝对了，因为我们只能认识到自己所在层次的真相，更高深的要修到更高层才知道，所以不能信口开河，这是修炼中的必须。所以我们的言语一定要严谨。其实大法不是给人去病健身的，不是在于给人消灾解难，只是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救度众生，师父使那些成念法轮大法好的人真的去了病，得了福报。看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下还能说一句法轮大法好，也同时看在当初冒着天胆下来这样的来头，我们告诉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目的是使人不被淘汰，能进入未来。我经常这样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有的人有病念好了，是要做好人才有效果的，能按真善人做到多少会得到多少，不能变好的人是没有效果的，这样对于节制道德下滑是有好处的。记住好人才有好报，告诉人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腰缠万贯不能保证未来，九字真言就能保住未来。短讯或真相壁上短语可以这样写，诚念法轮大法好，会有好未来，有福报，天赐鸿福保未来，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等等。总之不能说得太过或太绝对了，因为绝对了就是不对了。常人还有一句话，善解人意，我们呢要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救人，乃是用心良苦，我们真的用心做。这不是说谁做不好或不用心，只是希望我们都更细心做，为的是救人效果好，后效应更要想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提问式讲真相效果好。迫害刚开始时，我只知道自己坚持练功，并告诉自己坚决不放弃，直到2001年看到师父的讲法，才知道应该向世人讲清真相，与那些一开始就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应去北京讲真相护法的同修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至今我好像都觉得无颜面对师父，当初在给熟人讲真相时，总觉得很难把人说服，很费劲。我的亲家公患牛皮癣20多年了，我给他讲了3次，自焚是假的，杀人是栽赃，围攻中南海是圈套等，他却说功我练，但是我不搞政治。我开玩笑说，亲家公，我要是不搞政治，你就不会知道法轮功好。他笑了，结果他病好了。我给一个好朋友讲真相时，第一次他光笑什么都没说，第二次给他讲，他说他半信半疑，第三次讲他问我，功好就在家练，为什么要搞政治？可见我讲的他根本不信，而且还存有很大误解。另有一个40年的老朋友，他相信我讲的并想练功，知道我们这功好，但当法拉盛事件出来之后，他说你们这功怎么老搞政治呀，孩子们又不敢让我练了。他的女婿在市政府工作，听信了共产党的诬陷宣传。从这些反应我知道，这不仅是反映我学法不够，讲真相不到位，同时也有个讲真相的方法问题。于是我重新再看阶梯党文化，九评共产党，注意看明慧周刊上同修讲真相的经验介绍，整理自己的思路之后，我给一个中校军官讲真相时，我问你说烧伤是不是应该裸露治疗，他说当然。我接着说，可是那些躺在医院的自焚的人身上为什么裹得很厚？他一愣，你的意思是没烧？我又问，杀死两人杀伤一人，该不该枪毙或者死缓？他说那是一定的。我说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们都没听到那个杀死了父母又杀伤了妻子的傅于斌被判了什么刑，那是因为他是自93年就患了精神病的病人。我又问，你是军人，中南海你能不能随便进去？6/40学生们冲中华门时，解放军组成多层人墙拦着不让学生进， 99年报道说，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警察都哪里去了？怎么不拦着呢？他说，我全明白了，谢谢您，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军人都还蒙在鼓里呢。这让我体会到，利用提问的方式讲真相是个好方法，而且从自己讲真相的过程中，知道我们救度众生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给陌生人讲真相。有的同修不敢跟陌生人讲真相，我认为这一念就是人念，不是修炼人的正念。师父说，大家知道我在传法的时候，不看社会团体，不看社会阶层，不分贵贱，我不分职业，不看职位的高低，我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你们在讲清真相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做。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讲真相中，别管其身份如何，别有什么心，他们首先是人，他们都有一个为自己未来而选择的机会。2003年元宵节讲法，给所有世人包括陌生人讲真相，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救度他们，是我们正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一天下午，我与同修一起去讲真相，同修带了一支圆珠笔，我们以配圆心为引子，进了一家小商店。我们问，有圆心配吗？店主马上说有，拿出一看，不合适。我们就一个发正念，清除障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另一个就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只为了强身健体做好人，现在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一手导演出来栽赃法轮功的，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讲贵州藏字石上显出的中国共产党王是天意，人要顺天意而行，三退保平安。他很高兴地接了护身符，也退了队。到了第二家，问有圆心配吗？结果也不合适。我们也给老板讲真相，他用化名退出了邪党，还接了大法资料。来到第三家，店主是两个姑娘，圆心又没配上。我们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爽快地退了团队，接了大法护身符，还连声说谢谢。就这样，以配圆心做引子，一下午救了三个商店的四个人。有一天，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出发前我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我在餐饮娱乐集中的河堤边讲真相，讲完一个又来一个，讲完三个了又来三个高大的外地人，拿着公文包。我的第一念是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我就走到他们背后发正念，让他们明白的一面，理智的接受真相，都能得到大法救度。发了一会儿正念，我就上前跟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外地来的吧？他们只是笑，我就拿护身符给他们，年纪大点的不要，走开了。我就给年轻人，让他们看上面写的都是叫人做好人，随身带着可以保平安，常念上面的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们出门在外的安全最重要，四川地震三退的人都没死，没三退的人死得惨，只有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灾难来时才能保平安。两个年轻人退了党，其中一个说，你别去跟那老干部讲，他有三四十年的党龄了，他不会退的。我想既然是师父送到我身边来的，我就一定要救他，我就去跟那老干部讲真相，劝他三退保平安。年轻人插话说，我们刚才帮他退了。我说那不行，一定要本人点头同意。他微笑着点了头，同意退出邪党。他们连声说，好办法，谢谢谢谢。讲真相如果顺着常人的需要去讲，常常容易接受。例如病人，有一天我在医院门口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看得出重病在身。我问他得的什么病，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会好得快，送他护身符，危难之时可以保平安，劝他退出党团队，有神佛管了就会有好的未来。他非常高兴，接了酒瓶和神韵晚会光盘，退了党，还问我家住哪儿，说他病好了要感谢我。我说你要感谢就感谢大法， 感谢李大师，还笑着说好。讲真相也要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有一次我在公园碰到一个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我走过去向他问好，送他护身符，他都愿接受。讲到三退保平安，他就不相信了。他说他是铁路退休职工，老党员了，不退。我就讲，你们铁路职工工资又高，条件又好，不想多活几年吗？但是人想多活说了不算，只有三退的人有神管了才能够进入未来。同时我在心里对他发正念，最后我说就取个化名邓平安退了吧。他明白的一面看我讲的有道理，也确实是为他好，就笑着同意了。同时他老婆也退了团队。讲真相的过程也是解体邪恶的过程，世人没有外来邪恶因素的控制后就容易接受真相。有一次我与同修到菜市场讲真相，碰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一听是法轮功就说一些不好的话。我看这人中毒太深，就赶紧发正念清除他身体上和思想中共产邪灵附体的一切邪恶因素。同修则正念很足地给他讲邪党的腐败现象，讲邪党历次运动都是搞镇压，整死8000万人，文化大革命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搞得人心惶惶，谁要不听他的就要整死你。特别到了近期，对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残暴至极，制造谎言毒害世人，生产毒奶粉毒害儿童，假化肥假农药坑害农民，都是中共的无神论，搞得人们没有心法约束，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讲真相加上发正念，解体了阻碍他得救的邪恶因素，他马上转变了观点，认同了我们的看法，退了团队，也接受了真相资料。对陌生人讲真相就像云游，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有一次我与同修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讲真相，同修口渴了，到一户人家找水喝，那人不耐烦地指向一个厕所，那儿有。我们不气不恼，微笑着走开了。有一次给两个年轻姑娘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讥笑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不在家好好过日子，还出来搞这些迷信。我笑着说，当然我要过得好，但因为希望你也过得好，所以才出来告诉你这些理。有一次到工地讲真相，有一个人就是怎么讲他也不听，后来还说你再讲我就用石头砸死你。我们笑了笑只好走了，觉得这个生命真可怜。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小女孩，就拿着护身符送给她，那个男的瞪着眼就说，你搞什么鬼，我打死你。我笑着说，送小孩一个护身符保他平安长命百岁。他不要，拉着小孩就走，走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着我说，你再过来我一脚踢死你。我仍然微笑着对他发正念，希望能有另外的机会救了他。面对这些讥笑辱骂和欺负，我们牢记师父的教导，根本没有气恨，不觉委屈，总是乐呵呵的不在乎，把吃苦当成乐，把慈悲留给对方。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西元传神韵光盘中的几件小事。2009年神韵光盘出来不久，我就从同修那里考回来镜像文件，自己学着刻录光盘了。以前因为家里没有电脑，有了电脑之后又有畏难情绪，一直都是从同修那里拿现成的光盘。原来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试了一次就成功了。刻好光盘，贴上漂亮的盘贴，对着他们发出一念，你们一定要救人呐。从此包里就随时装着几张或十几张光盘，到机关或其他地方办事时，找机会放到电梯间窗台或粘到楼梯扶手上，但是主要还是面对面的传，这样可以因人而异，也不容易浪费。现在城市街道边都有好多服装店，有机会就找这种店比较集中的地段，一家一家的进。因为我是个30多岁的女性，正是逛服装店的年龄，进去看看衣服，聊聊天，随意问一句家里有电脑吗，或者影碟机，一般都说有。那我送你一张光盘看，是一台歌舞晚会，水平很高的，服装很漂亮。 一般做服装生意的对服装都有一种喜欢和欣赏，大部分人都说谢谢，有的店里就摆着电脑，那就更方便说了。昨天出门办事，路过一溜小店，先进了第一家，老板是一位端庄的女士，看了看店里的衣服后问她，大姐家里有电脑吗？有啊，有事吗？那我送你一张盘看。她接过去看了看，然后用一种审视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一般人看到盘，注意力都在盘上，就是问我问题，目光也都不看我。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当时心里想，也许她看过，知道内容。大姐看过吗？哦，这张还没看过呢，最近没去婆婆家，但是以前看过类似的。我明白了，看来这位女士的婆婆是大法弟子，能够感觉得到，她对大法也有正念，否则也不会轻易地告诉我她婆婆是大法弟子的信息。出门时，我又笑着跟她说，那你这回就不用找你婆婆要了。她也会心地笑了。然后进到一家食品店，对卖肉的师傅说，给我称半斤肉馅儿，然后趁着他打包装的时候问，师傅家有电脑吗？没有。 VCD DVD 机子呢？那倒有。那我送你张盘给你看看，是一台歌舞晚会的。是你们拍的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在纽约上演的，是海外华人演的，特别好看。那太谢谢你了。然后他就热心地跟我聊了起来，告诉我夏天买肉还是到店里买，街上的没有保鲜设施什么的。谈话中能够感觉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想也许是他明白的一面高兴了而表现出来的。后来到一家卖真丝服装的店，正好店里还有人在买衣服，当我拿出光盘给他们时，他们都问是什么呀，我说是一台歌舞晚会，服装都特漂亮，丝绸一般飘逸。他们又说原来收到过法轮功的光盘，还以为是法轮功的呢。我没接他们的话，只介绍神韵，其实应该介绍一下法轮功，但因为一时不知说什么就回避了。事后觉得这是有怕心在，就发出一念，铲除他们背后抵制大法的邪恶因素，让他们通过看神韵而得救。今天早晨上班路上，边骑着自行车边发正念，突然旁边一位大姐问了我一声，你戴的遮阳帽从哪里买的？我第一反应是有缘人，应该给她一张光盘。我跟她聊了几句关于遮阳帽的事，正想找机会和她讲光盘的事，她突然说，我先走了，还没到十字路口就横穿马路到对面去了。我没办法直接过去，因为前面就是十字路口，这样横穿马路也不合适。我直接往前走，心里想着，他要是有缘人，就让我再碰上他，真是弟子念正，师父就帮。等我从十字路口正常拐弯，又走了一段路，看到他正把车子停到路边打电话呢，简直就是在等我。我想这次不能再错过了，就把车子停到便道上等他，听他打完电话跟他说，这么巧，我们又碰上了，送你一张光盘，是一台晚会，很漂亮。他笑着说，谢谢你，你在哪里上班？是某某单位吗？他指着旁边一个单位，我说不是，我是在某某路上，然后和他道别就走了。还有的时候给出租车司机光盘，他们都很高兴，有的不收车费或者少收，当然我们都要正常付费，有的说家里没有电脑和影碟机，我正考虑还给不给他，他就说给我吧，我可以去朋友家里看。虽然他们在接光盘时还不知什么内容，相信当他们看到神韵时，会去除他们思想中抵触大法的念头，会对法轮功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再有大法弟子遇到他们讲真相时就会容易了。写本篇文章时又萌生出个想法，应该去那些给过光盘的店再去一次，看看他们的反应，有机会就做三退，这也得先去除怕心。以上是自己传神韵光盘中的几件小事，亲身体会到了世人在逐渐清醒，那就让我们多传，广传神韵，多救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就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文章《七旬老人从手机到电脑》。我是70多岁的人，用手机、用电脑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我过去连想都没想过。通过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和与同修切磋，可以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从此产生了想拥有手机的愿望，还真是心想事成。不久儿子还真的给我买了一个手机，可是我一窍不通，拼音也不会，都得从头学起。我相信我一定能学会，因为我要救人。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很快掌握了使用手机发短信的技能，学会了汉语拼音，学会了使用汉语字典，从此开始了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开始我很兴奋，越发越爱法，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欢喜心、显示心、怕心等执着心，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慢慢克服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需要，我已不满足于手机的使用，在同修的鼓励下，我也产生了想买电脑、学电脑的愿望。给儿子一说，很快就给我买来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但是我连开关机都不知道摸哪儿。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耐心指导下，再有孩子们随时的帮助，我很快掌握了打字、下载、复制等技能。在学的过程中，把别人告诉我的操作程序用笔记下来，需按哪个键无法用文字记时，我就用图画的方法记下来，然后我再一遍遍地练习。练习下载时，我把 U 盘上的东西转载到电脑上，然后再把它下载到 U 盘上，就像搬东西一样，从小屋搬到大屋，又从大屋搬到小屋。复制也是如此，把我想反复参阅的片段复制到我的文档，就这样反复练习，直到操作熟练。遇到问题也把它记下来，碰到懂电脑的人就问，无论是大人小孩，我都可以向他们请教。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就给儿子打电话请求指导。如有一次给同修下载《明慧周刊》语音版时没成功，结果把声音也搞没了，连听都没听成，也不知动了哪儿，也不知道如何恢复。后来给儿子发短信问怎么办，他告诉我按左下角蓝键和上边静音键试试，我照办了，还没有声音。我又按了一下强音键，结果声音出来了。也就是说，现在学用电脑很方便，连小孩都会，所以遇到问题随时都可以请教，要不耻下问。在基本掌握操作技能之后，同修就用 U 盘给我下载明慧文章，并教我使用转载，即把 U 盘上的内容转入我的电脑，这样就在我的电脑上直接看到明慧登载的同修的交流文章。为了安全起见，把有关修炼的内容下载到 U 盘上妥善保存，还可以在电脑上打修炼体会，编写真相小故事、劝善小诗等。我家的孙女们都爱听我讲的神话故事，我就把神话故事打在电脑上，他们都愿意看。他们认为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又没有学过，就能用电脑打故事，还自编自打，真了不起，所以都喜欢看我的作品。于是我就利用古今结合的形式，向他们传播了神传文化及真相小故事。其他家人嘴上没说，但都默认我这个大法弟子与其他同龄人不同，练功人能做到常人努力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大法弟子的不凡。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上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指导下，一定能很快掌握上网的技能，能够直接看到明慧文章，直接看到师父给我们的福音，通过上网还可以做很多证实法的事情。同修们，放下人心，大胆地拿起鼠标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证实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 祝您晚安。